影像世界。对现实的解释一向是通过影像提供的报道来进行的。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都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以没有影像的方式去理解现实的标准，来松脱我们对影像的依赖。但是到19世纪中叶，当这个标准终于似乎唾手可得时，旧有的宗教和政治幻想在挺进的人文主义和科学思维面前的溃散，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制造大规模的投奔现实的叛逃。相反，新的无信仰时代加强了对影像的效忠。原本已不再相信以影像的形式来理解现实，现在却相信把现实理解为即是影像、幻觉。费尔巴哈在其1843年《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前言中谈到我们的时代时说，他重影像而轻实在，重副本而轻原件，重表现而轻现实，重外表而轻本质。同时却又意识到正在这样做。而他这预兆性的抱怨在20世纪已变成一种或广泛共识的诊断，也即当一个社会的其中一项主要活动是生产和消费影像，当影像极其强有力地决定我们对现实的需求，且本身也成为受觊觎的第一手经验的替代物，因而对经济健康、政体稳定和个人幸福的追求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时，这个社会就变成现代。费尔巴哈这番话，他是在相机发明几年之后写这些话的，似乎更是特别预感到摄影的影响。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具有实际上无止境的权威的影像，主要就是摄影影像。而这种权威的幅度源自相机拍摄的影像所独有的特性。这类影像确实能够篡夺现实，因为一张照片首先不仅是一个影像，而一幅画是一个影像，不仅是对现实的一次解释，而且是一条痕迹，直接从现实拓印下来，像一道脚印或一副死人的面膜。一幅画作，哪怕是符合摄影的相似性的标准的画作，充其量也只是一次解释的表白。一张照片却无异于对一次发散物体反映出来的光波的记录，其拍摄对象的一道物质残余，而这是绘画怎么也做不到的。在两个假想的取舍之间，也即如果小霍尔拜因多活数十年，使他有机会画莎士比亚，或如果相机的某个原型提早发明数百年，有机会给莎士比亚拍照，相信大多数莎士比亚迷都会选择照片。这并非只是照片能够显示莎士比亚的真貌那么简单，因为哪怕这张假设中的照片褪色了，几乎难以辨认，变成一片褐色的影子，我们也仍然有可能取它。而舍另一幅辉煌的霍尔拜因的莎士比亚像。拥有一张莎士比亚照片，就如同拥有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的一枚铁钉。当代大部分针对影像世界正在取代真实世界而表达的忧虑，都像费尔巴哈那样，是在继续响应柏拉图对影像的贬斥。只要它与某一真物相似，就是真的。由于它仅仅是相似物，所以是假的。但是在摄影影像的时代，这种可敬而幼稚的现实主义似乎有点离题。因为它那种影像副本与被描述的实在原件之间的直截了当的对比。柏拉图曾一再拿画作来加以说明。很难如此简单地用来套一张照片。这种对比同样无助于理解影像制作的起源。影像一度是实用、神奇的活动，是一种占有或获得某种力量来战胜某一东西的手段。诚如 E.H. 贡布里希指出的，我们愈是回溯历史，就愈是发现影像与真实事物之间的差别不那么明显。 在原始社会中，实在及其影像无非是同一能量或精神的不同的显露，也即形体上个别的显露。因此，影像才会有抚慰或控制强大的神灵的功效。那些力量，那些神灵都存在于他们之中。对从柏拉图到费尔巴哈的真实性辩护者来说，把影像与浅显的外表等同起来，即是说，假设影像截然有别于被描绘的对象，是那个去神圣化的过程的一部分。该过程无可挽回地把我们与神圣时期和神圣地方的世界分离开来。在那个世界中，影像被拿来参与被描绘的对象的现实。对摄影的原创性所做的定义是，在漫长的愈来愈世俗化的绘画史中，正当世俗主义取得彻底胜利的那一时刻，摄影恢复了，从完全世俗的角度看，影像的某种原始地位。我们总是难以抑制地觉得，摄影程序有点神奇，这种感觉是有其真实基础的。谁也不会在任何意义上把一幅画架油画当成是其描绘对象的共同实在体。画只是表现或指涉，但一张照片不只是与其被拍摄对象相似，不只是向被拍摄对象致敬，它是那被拍摄对象的一部分，是那被拍摄对象的延伸，并且还是获取那被拍摄对象、控制那被拍摄对象的一种有效手段。摄影即是获取，以多种形式。最简单的形式是，我们拥有一张照片，便是拥有我们真爱的人或物的替代物。这种拥有使照片具有独一无二的物件的某些特征。透过照片，我们还成为事件的顾客，既包括属于我们的经验的一部分的事件，也包括不属于我们的经验的一部分的事件。两种经验之间的差别往往被这类已形成习惯的消费者心态所模糊。第三种获取形式是，透过影像制作和影像复制机器，我们可以获取某种信息而不是经验。最后，通过摄影影像这一媒介，愈来愈多的事件进入我们的经验。但摄影影像作为媒介的重要性，实际上只是摄影影像的有效性。有效地提供脱离经验和独立于经验的知识的副产品。这是最具包容性的摄影获取形式。通过被拍摄，某种东西成为一个信息系统的一部分，被纳入各种分类和贮存计划，包括一组组相关的快照贴在家庭相册里时，被粗略地按年份顺序排列。以及天气预报、天文学、微生物学、地理学、警察工作、医疗训练和诊断、军事侦察和艺术史使用摄影影像时所需的坚持不懈的累积和一丝不苟的归档。由此可见，照片所做的并非只是重新定义普通经验中的东西、人、物、事件，我们用肉眼所见的任何东西。尽管角度不同，而且往往是漫不经心的，和增加我们从未见过的大量材料。现实被重新定义也是如此。作为一件展品，作为一项检查记录，作为一个侦查目标，摄影对世界的勘探和复制打破延续性，把碎片输入无止境的档案，从而提供控制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早期信息记录系统书写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摄影式记录永远是一种潜在的控制手段，这早在摄影的威力的萌芽阶段就已被认识到了。1850年，德拉克洛瓦在其日记中注意到剑桥一些摄影实验正在取得的成功。剑桥的天文学家正在拍摄太阳和月亮，而且竟然获得了一张针头大小的织女星影像。他补充了以下好奇的观察：达盖尔银板法制作出来的织女星的光，已在织女星与地球之间的空间里旅行了20年。 因此，制作在银板上的光是早在达盖尔发现我们刚用来控制这光的方法之前就已离开织女星了。摄影的进步早已抛离了德拉克洛瓦这类关于控制的小概念，并令人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体会到照片为控制被拍摄对象提供了怎样的方便。技术已使摄影师与被拍摄对象的距离之程度对影像精确度和强度的影响缩至最小。技术提供了拍摄难以想象的微小和诸如星体等难以想象的遥远的事物的方法。技术使拍照无需依赖光，如红外摄影，并使图像不必被局限于二维，如全息摄影。技术减少了看见画面与把照片拿到手之间的间隔。第一部柯达相机面世时，一位业余摄影者需要等数周才拿回一卷冲洗好的胶卷，而宝丽来相机则数秒就把照片吐出来。技术不仅使影像活动起来，如电影，而且达到同时录制和传送，如录像。简言之，技术已使摄影变成一件用来破译行为、预测行为和干预行为的无可比拟的工具。摄影享有其他影像系统未曾享有过的力量，因为与早期影像系统不同，摄影不依赖某位影像制作者。无论摄影师怎样小心地对影像制作程序的设定和引导做出干预，该程序本身依然是一种光学、化学或电子程序，其操作是自动的，其机械装置将不可避免地被改造来提供更精细，因而更有用的真实事物的图像。机械创造的这些影像，以及它们传达的力量之真切，不啻是影像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而如果可以说，摄影恢复最原始的关系，影像与被表现物的局部同一性，那么可以说，影像的力量现正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体验。原始的影像效力概念假设影像拥有真实事物的特性，但我们现在却倾向于认为影像的特性属于真实事物。众所周知，原始地区的人害怕相机会夺去他们的部分生命。纳达尔在1900年以及他漫长的一生行将结束之际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巴尔扎克对被拍照也怀有一种类似的隐约的恐惧。据纳达尔说，巴尔扎克的解释是，每个身体在自然状态下都是由一系列幽魂般的影像构成的，这些影像层层叠叠，直至无限，包裹在无穷小的薄膜中。人类从来不能从某个鬼影，从某种不可触摸的东西中，或从乌有中创造一个物件，即是说创造某个物质形式。因此，每一次达盖尔银版制作都是要抓住它聚焦的那个身体的其中一层，使其脱离，将其用掉。巴尔扎克有这等惊惶，似乎再适合不过了。巴尔扎克对达盖尔银版法的恐惧是真的还是佯装？纳达尔问道。是真的，因为摄影的步骤可以说是他作为小说家的步骤中最具原创性的一环的物质化。巴尔扎克的做法是把微小的细节放大，如同摄影的放大一样，是把不相称的特征或项目并置，如同摄影的布局。以这种表达方式，任何一样事物都可以跟别的事物联系起来。对巴尔扎克来说，整个环境的精神可以用一个物质细节来披露，不管表面上多么不起眼或任意。一生也许可以用片刻的外表来概括，而外表的一次变化也是本人的一次变化。因为他拒绝假设在这些外表背后还有任何真人。巴尔扎克向纳达尔表达的别出心裁的理论，也即身体是由无限系列的幽魂般的影像构成的， 令人惊诧地呼应他的小说中所表达的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理论，也即一个人是各种外表的总和，只要予以适当关注，就可以使这些外表产生出无限层次的意义，把现实视为一组无穷的互相反应的情景，从最不相似的事物中提取类似性，这等于是预示由摄影影像引发的那种典型的感知形式。现实本身已开始被理解为某种写作，需要解读，哪怕是在摄影影像本身刚刚被拿来与写作比较的时候。涅普斯把那种影像出现在薄板上的显影法称作日光时刻法，意为日光写作。福克斯·陶尔伯把相机称作大自然的画笔。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